让往例哈，大纲，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从创造开始，就是亚当夏娃一直到他拉亚伯兰他们怎样走过来的哈，对，所以我们经历过创造，我们经历过人的堕落啊，人的受造，然后人的堕落，活在罪里面，然后有大洪水，然后一路这样，大洪水之后又重新有开始，到第十二章又从就从亚伯兰这个是。以色列先祖的历史了，从亚伯兰开始蒙神的呼召，然后出哈兰然后进迦南地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个一个讲起来，讲到雅各，再讲到约瑟的故事。好，创世纪基本上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哈。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亚伯兰99岁，神跟他显现，然后真的开始启示他要100岁生儿子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走过了亚伯兰的。大概在85岁的时候，跟亚伯兰又立约跟亚伯兰立约15章我们看到那个立约的过程。然后神跟亚伯兰立约什么？亚伯兰以后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所以有这个约在。那亚伯兰呢，就想说我自己既然生不下来然后呢？她太太撒来非常敬重她丈夫的她又愿意把她的使女夏甲让出来，跟她的主她的老公生孩子，生下来算她的所以我们走过16章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上次就有提到了，先不要论断。撒来跟亚伯兰说用人的方法，当然那是人的方法。可是从他们的历史脉络，对啊，他们不知道那是人的方法，对啊，他们觉得那是神的应许。那没有办法的话，那有一个办法，这太太生不出来，就有一个办法所以其实，在那一件事情上面，你看到亚伯兰。撒来夏甲都没有因为他们用人的方法而受责罚，都没有的都没有的因为那是事出有因有他的缘由在神带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生活是一步一步渐进的，神不会在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成熟度，足够的见识，那个时候就过高的要求你，不会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哈。对，所以我们读16章这一段看起来像人的方法的事情上面，你回到当时代，回到神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并没有看到。神对他们有任何的责罚，神对他们有任何祝福上的亏损，没有的。反而是你看到夏甲要离开他的祖母要逃走的时候，哎，神主动来鼓励他回到他祖母身边，神主动的应许他，甚至帮他的儿子取名字，然后告诉他要。会成为这个后裔繁多，然后有也是会成为大国，对，也是成为后裔不可胜数甚至他名字叫以实玛利， 那神取这个名字是有用意的哦。对啊，神听见他的苦情，神听见他的祷告。好，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只是那么负面的，不像我们后来蛮多的，我们讲到的人都会用比较负面的看待这件事情。当然是负面的，可是不用过度强调那个负面，因为这里面有神的宽容在，啊，有神的理解在。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的信心还没到那程度嘛，所以他是自然而然会生出来的事情，也就是这一切是在神的计算当中的事啊，神早就计算在当中了哈。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上次讲，现在再讲一次呢？我们的神不是律法主义的神。啊，是他赏善罚恶，可是他除了赏善罚恶之外，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之所以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当然那是神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神对人是有宽容的，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对人是有个期待，人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所以灵性不是一触可及，人的灵程不是说你今天信了耶稣，明天就这边很成熟基督徒，3年以后你就能带小组，5年之后你就站讲台讲道，神不是这样带领的，那是人的想法啊。那神他有他的用意，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他的用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一些爱神的，体会到神的救恩而爱神的，啊，没有坏事，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啊，所以你这样子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对对，你就知道了哈，对，神不是那么律法主义的，你看看撒拉，你看用人的方法，你看搞了这个千古的后患，他们两兄弟哈就一直打到现在。当然你可以很快的做这样的结论，可是我相信神最重要不是要我们学这样的功课，那么斩钉截铁，那么以外貌判断人的这种角度来看事情，我相信不是的，神不是这个意思，对。对，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有这个过程。那回过头来，当然接下来讲到第99岁的17章的部分啊，先让人有经历过人的，你尽其所能吧，人用人的方法，你尽其所能，然后后面神。在你人的方法用尽之后，神要写明他的应许，神要写明他的恩典啊！我想这才是重点，然后才有一个对照，才有一个比较。你如果耐心等候神，你因着相信神的应许而耐心等候神啊，那个耐心等候是有一个前提的哈，大家不要忘记啊，你等候什么？等候神应许的实现。所以你不是瞎等，你跟神的亲近的关系促成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那神亲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实现呢？就是你会有神的话，对啊。你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里面，有没有？耶稣的话会在你里面，神的话会在你里面。你如果真的有亲近神，你现在心里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在你心里头，当然不是自己私欲的事情哈，是合情合理的，照神创造人那一种，要人生养众多，让人治理啊，治理遍地，然后要管理这一切海里鱼、空中的鸟。你牵涉到这个神对人的心意的事情，生养众多，你要吃要喝要生要结婚，这些其实都是很按照神的心意的。那你如果有这一些啊， 你想不明白，或者是等了很久，然后跟神祷告，然后亲近神，神会给你应许。你抓着这个应许，继续的忍耐等候，啊，然后你真的就照你等候的是很清楚神的应许在你那里的话，对啊，你不会白等的，啊，你不会白等的，神会有很奇妙的作为，要显明一件事，他说的话一定会实现，他给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他给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叫抓着神的应许，按照神给人的方法，你来过你的人生。我相信 这才是这两件事情要放在一块的对照，真正的目的在这儿。对，不是只是很粗浅的律法主义的骂人、责备人而已。这是神让亚伯兰、啊、以前叫亚伯兰，现在叫亚伯拉罕、啊、对，让他让包括他的妻子撒来有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所以就会有一个对照，那个对照之前的之后的。对，好的，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话，这是前情提要。好，那我们接下来上次讲到十二节哈，对，我们曾经走过去，那有个完整性吧，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四节，然后我们从十二节十三节开始想，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实实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实实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实实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阿们，
阿们。好，这边讲得很清楚了，跟亚伯兰85岁的时候有那个立约的仪式啊，那个冒烟的火炉跟那个点着的火把从这个切两半的祭牲中间走过去，除了那个仪式之外，14、15年之后14年啊，99岁啊，经历这件事，神就讲得越来越清楚了，立约。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立这个约像签一个约一样，有甲方乙方，是买卖的话有买方有卖方，这个约讲好了，你付多少钱我把房子卖给你， 你的义务就是把钱准备好，不管你借来的、贷款来的，不管是现金怎么样，不管你把那些钱弄来了，这是你的义务。我把房产证准备好了，你钱拿过来，一手交钱，我一手交货，我把房产证签了名交给你，你去办法律手续过户到你的名下。两方都有他各自应尽的义务，这就签约嘛。上帝在这句话也是这个样子，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所以对亚伯兰来说，他要尽什么样的约呢？他要尽什么义务呢？他要承认神是全能神。啊，他要把耶和华神当作他的至高的神。啊，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的心意就是让亚伯兰完全照神的心意活着。所以亚伯兰这一边他要尽的义务就是把神当真正的神，然后他要完全的照神的心意活着，做完全人。这个样子呢，神就会尽他那一边的义务。我就是你的神，这时候保护你，你来到我的羽翼之下，你把我当神，我就帮你，把你当我的子民。然后还有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叫立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跟人立约，那个约的精神从来没变过，从来没变过。啥意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刻，你进到神的约里面，然后你受洗了，你表明这个立场，你开始在圣餐上有份了。对，耶稣把杯举起来，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那个约的精神从神跟亚伯兰在这边很清楚的跟他立约，不只是14年前那一次有一个仪式而已啊，不止，可是里面的精神一模一样。你要做完全人，你要照神的心意活着，这够你想的。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帮人家受洗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告诉他清清楚楚的，你活着要照神的心意活着？通常我自己当牧师，我知道问过你愿不愿意，愿意我就相信你愿意了。眼下 也就是我们很少去强调这一块。你真的信吗？你真的信你进到这个约，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神是你独一的主，你活在他面前是个完全人，你照神的心意活啊，这叫立约啊，从来没变过的，应该是要从来没变过的。那面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基督徒行的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智，这样活着，照神的心意活着啊？这也是神向我们展现他宽容的部分啊，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不发怒啊，基督徒也是一样，不是因为耶稣替你的赎了罪啊，你信这个好啦，你受洗那三个月还挺好的，聚会还算稳定。等到两个月过去以后，哎呦，这个忙那个忙，小孩子要排这个活动那个活动，然后你就开始逐渐发现，一步一步就跟你当初那一个有所谓的宗教情怀的时候那种热情好像不太一样了。你慢慢慢慢的就不在那个做完全人的状态了，你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逐日聚会，停一下这个事那个事， 以前还有这个受洗班的时候，也让人你没有好好上课，没有稳定来，人家不帮你受洗啊。那可是他受洗之后再，也没有人再继续盯着你，一定要这个班那个班上了，那你就慢慢慢慢的越来越远。我在说什么？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的那个心智就不见了，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了。其实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一个原因，还没有重生，圣灵还没有住进去。圣灵住进去了，他不离开的，他不离开会催逼你的，他不离开他会用他不住的叹息，让你里面很难，很不好受的，直到成功为止。直到你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悔改了。圣灵是神啊，他的做工是不失败的。他会管教到你，管教到你，你成功的。啊。所以这边回到那个概念，对，神当初跟亚伯兰立约，他设亚伯兰，他也有他信心成长的过程。是的，对。对。他也会分不清的时候，用人的想法来安排他未来的生活，都是会的。神不断的在容忍，不断的包容，对啊，不轻易发怒，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而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不发怒，也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有一段长时间的明知故犯了，神会发怒的，神会管教的，对啊。是他的儿子，他就会管教。如果不接受管教，或是他不管教，狮子，假的。基督徒好像活在这世上没什么管教，爱干嘛干嘛，爱不聚会就不聚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因为神没有管教他，而是这个人还没有得生命，也不需要有所谓的管教了。而很清晰的讲出来用意是什么，让我们弟兄姐妹去思想，对啊，你现在手边正在陪着走的你牧养的对象，你会不会为他着急？你会不会为他在这方面能够真正得生命，真正重生，领受圣灵而祷告，而付代价？啊，对啊。好，从这个约，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完全人，从这里开始，接下来越来越清晰了。怎么样是完全人呢？到摩西的时候，就摩西律法出来了。啊，这边只讲一件事，受割礼，行割礼，一件一件来，慢慢来。什么叫完全人？事实上，神的心意让你按着神的心意活着。啊，在摩西那时代就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到主耶稣那个时代之后，他成全了律法，你活着像耶稣。耶稣自己就是整个摩西律法的表明，这标准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高。对，所以你现在是基督徒，神给你身上的标准，如果要讲标准的话，只有比亚伯拉罕还高。对对啊，只有比亚伯拉罕还高、哦、因为你越来越清晰了嘛，你对神的约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不是越来越淡薄，不是的，做完全人那一个神的心意，不是越来越标准低、哦、反正现在基督徒你信就好了，耶稣替你赎罪了，来来受洗，洗了以后随便你没关系，哦，我基督徒了，我神上天堂了，你看标准是不是越来越低啊？那是人的想法，那是我们传福音的没有传清晰，没有传到位，所以人的想法变成那样。那是我们传的人有问题啊，对，因为我们对神的道不懂不理解，对啊，主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不清楚神的大能，看不懂。看不懂神的作为嘛，因为圣经没通嘛，你知道的只有这一点那一点，规规条条的这样，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你没有串在一起来理解过， 所以这个传到后来人越传越淡薄了，越他这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肤浅了，原因就在这儿。对，经文没有串在一起过嘛。对，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后来基督徒所承受的那一个新的约是越来越清晰的，标准越来越高的。我说的标准越来越高，不是代表我们基督徒要学这个规规条条那个规规条条，这样标准越来越高，不是的。而是你学明白神的话了以后，你知道那一个神的旨意是让你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标准不再是规规条条那些条文，标准是耶稣他的为人处事，那才是真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有谁做到？我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们大家都做不到，让你更爱耶稣。也就是讲到后来，我们的信仰进到这个约里面，讲的是感情，讲的是爱，讲的是关系。你越来越理解神的爱，你越来越理解神为你赎罪的爱，而那赎罪的爱生成你对他的感恩，你愿意爱神，你愿意为了爱神而活着，这个是神要的，这个是神。所以爱神的得益处啊，不是受洗的得益处啊，不是教会的同工得益处啊，不是这些牧师传道人，因为他们是牧师传道人就得益处，不是的，是因为你个人跟神有那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得益处。啊，标准高指的是这个。对。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对，上次多少提到过，对。帮亚伯兰改名，名叫亚伯拉罕，以后做多国的父，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这都看过去，我们带过去就好了。然后讲割礼，哈哈，割礼 第十节哈，第九节，你和你的后裔，神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里面就是那个把神当神，然后是做完全人，这个就是要当尽的义务嘛。那实质上在这个时间点讲出来的当尽的义务是哪一件事呢？把神当神，还有呢，就是愿意男生去割包皮，神认定这件事叫做受割礼啊，这是第一代。等到有新世代出来的，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真的有做了，神看到了，叫证据啊。这是给别人看的，给神看的。当然受割礼，生下来 男孩子八天受割礼，这个藏在裤裆里，也没有什么好给人看的，神知道，给神看的。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心智做完全人呢？你儿子生下来有没有顺从神的心意要受割礼啊？你是不是照神的心意啊？第一个心意啊，这就是第一个心意啊。好，这个精神从来没改变过。好，刚才提了很多了哈，到现在新约基督徒，你进了新约了。这个精神从来没改变过。哎，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我们面对教会的运作，我们太强调觉志，太强调受洗了。耶稣都没有那么强调。对。耶稣要看到的是你跟神的爱的关系，你因为这个爱的关系，你体会到而觉知，你因为这个爱的关系，你体会到你愿意为主做见证，然后受洗，你因为体会到这个爱的关系，所以你甘心乐意我这一辈子按照神的心意活，叫做完全人，而不是只是哦，我们今年几个人受洗这件事， 你高举那个干嘛？你高举那个就是让人的脸面多一点面子吗？然后嘴巴里面说很属灵的话，荣耀归给神。真正的荣耀归给神，是你带出来的门徒越来越像耶稣。神透过你带出来的门徒越来越像耶稣，你在神的话教导上面越来越清晰，这个神喜悦了。我怎么敢这样说呢？我们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走过好几章了，主日崇拜的时候走过好几章了。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不是神的教会就兴旺起来。你注意啊，他用词遣字很重要的，因为神的教会就兴旺起来，这是人的讲法，用人的眼睛来看，哦，人越来越多了。神不这么看，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那啥意思呢？跟神的教会兴旺起来啥 不一样在哪里了？神的教会兴旺起来就是看人多，外在的，你越会搞活动，你 越热闹，越多人参与搞活动，然后人就会越来越多啊。是啊，本来就是啊。可是你真正在这里面，神的道的传递里面，对神的道清楚的被传递出来，顺服的心智生成多少，你自己扪心自问。所以神不含糊的，使徒行传写到那个神的国的兴旺，不是说神的教会就兴旺起来，而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的上帝不糊涂的，不是很好忽悠的啊。对啊，我们上帝不忽悠人，也他自己也不是很好被忽悠的。不要有那一颗忽悠神的心啊，那个叫欺哄圣灵，下场可能会很惨啊。如果神要做见证的话，那下场很惨啊。神的道兴旺起来，当神的道传递的时候，我们清晰的传递出去。注意是传递啊。不是用人的智慧写讲章啊，是传递。你负责的，我们弟兄姐妹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啊带小组，甚至站主日讲台。你的工作不是让别人觉得你讲得很好，而是在这场道里面，神他要表达出的心意，你有没有表达的清晰？这才是重点啊，这才是重点。因为神看重的是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是要神的道。那神的道兴旺，肯定神的道要出来啊，神的心意要出去啊。对啊，对，那搞了老半天，哇，讲得很好，牧师你讲得好，很好。对啊，这个例子那个例子讲得很好，就神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那不就白搭一场吗？你浪费弟兄姐妹一个钟头时间听你讲，神真正心意没有被听到。神的心意听到下场也不太一样，有些人会讨厌你的，神的意思出来人家会讨厌你的。对啊，那你付不付这个代价？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对啊，西门彼得他们讲的道讲着讲着，结果那是专门就是那些这个教会的同工啊，当然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同工啊，我们今天的讲法叫同工，就讨厌你了，受过神学教育就讨厌你了，因为你讲的东西跟他们讲的不一样，可是他们又体会到你讲的东西有权柄。你照神的心意讲是要付代价的，你讨好人不需要付代价，付的代价就是多准备一些这个讲稿纸啊，多找一些谁谁谁谁谁谁讲过的话，有趣的例子啊。不是那种代价。好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所以这个时候立约的证据是啥？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行割礼这件事。完全人在那个时候完全的时候还没有讲太多、像耶稣、太多摩西律法的条文、洁净的礼都没有，还没有讲，就这件事，你照不照神的话？一开始嘛，跟神立约，你做完全人，完全人是怎么定义？还没有讲很多，就只讲这个，你愿不愿意受割礼？ 好，然后十三节了哈，对，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两个面向。神期待亚伯兰，因为牵牵涉到亚伯兰的后裔。哦，亚伯兰跟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所以这个永远也就是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这样一直下去。对，你愿不愿意做完全人，像你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一样？对，最起码的，你愿不愿意受割礼？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好来了，不知道到哪一个时代的时候，人这个亚伯罕的某一些血统上的子孙就不受割礼了。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对，你知道哪一代的时候他停止了受割礼这件事哈、啊？他停止了。在神面前就是被神剪除了，这个后代就开始跟神无分无关了，因为那第一个表明你在神面前有把神当作至高者，听从他的话，然后做完全人，按着他的话活，这件事情你否定了，你被剪除了。所以这里面的永远一种层面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世世代代的子孙，有另外一个层面，你这一辈子活几岁啊？你这一辈子活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有些短一点，有些长一点。永远的约啥意思？对你个人来说，就是永远的约。你愿意有那个心智，把神当作你的神，然后你在神面前有这个心智，在世为人的时候做完全人，有这个心智好了。那完全人啊，现在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礼遇，还男生女生还没有割礼啊？好了，你家的男生，男生代表一家之主啊，男生就带着你的家人啊，就做丈夫就带着你的家人走神的心意的路啦。好啊，那你这做丈夫有这个心智，带你家你们以后要当人家丈夫的这些男孩子，全部都代表各自的家庭，你们都愿意的。好，那我就跟你这个人有一个永远的关系，永远的约。就你这一辈子之后，你生命结束之后睡了，我们今天基督讲法睡了。你的灵魂永远跟神的同在，你永远是神的子民，神有一天让基督降临的时候，让你永远的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永远的约，两个层面。对，当然在亚伯兰那个时候对永远的约的理解还没有到我后面讲到整个新约圣经才会有的很清晰的说出来死里复活啊，这个之后的生命啊，那是我们有整本圣经回过头来看这个、哦、原来神实在是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冠冕啊，何等的丰盛啊！对，永远的约。那我们也顺带的解释了十四节，不受割礼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你不把神当神嘛，你摆明了不把神当神嘛，所以只有剪除嘛，把你剪出去了，你不属于神的子民的范畴了，剪除了。你知道神当真这件事情，神当真哪边看得出来神当真呢？多讲一点点，出埃及记里面，对，那个时候的摩西已经蒙神呼召了，行李打包打包，太太带着两个儿子，是不是两个忘记了，带着要 回到埃及地去把以色列民带出来，结果正在弄的时候，神忽然对他发火，想要杀他。为什么想要杀他呢？你看那段经文的时候看到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想要杀他呢？对啊， 就他有智慧的太太，那个时候原来是米甸祭司的女儿。米甸这个其实跟亚伯拉罕是很近的血缘关系啊，所以他这方面他或许了解到一些传统啊。对他们来说，因为圣经还没写嘛，米甸在摩西那个时候对信神的，就是只有创世纪还有出埃及记哈。事实上，在那段历史的时候，连出埃及记都没有，创世纪也没有，因为对啊，摩西刚蒙呼召，还没时间写了。那个时候纯粹只有家族传统，所以米甸祭司的女儿就这个摩西的太太，赶紧的把他两个男孩子给他包皮给割掉，然后丢出来说：“哦，这真是我的血狼啊！”这个时候就把神的愤怒给压下去了。神当真，这件事神当真，尤其是你自这个属灵上面要做领袖的人，神当真。对啊，神很难被忽悠的啊？为啥呢？摩西这老兄40岁就有民族大义了啊，就想要服侍神啦，结果神就不用他，为什么？40岁的他，一直到80岁，这是整整40年的时间，经历了成家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要照神的心意，要帮他的儿子给他行割礼。立约的证据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神刚刚呼召摩西而已，还没有摩西律法，唯一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愿意做完全人的证据，就是受割礼。结果我们摩西老大那个时候还傻傻的，所以神想杀他了。对，神对于教会领袖的期待非常高的啊，当然那件事情是摩西也在成长过程里面一直被提醒的状态当中。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今天多讲两节是34节、哦、多讲两节到现在。对啊、哦、对，神他说的话他真的当真，他的部分他一定 做到。对啊，他也期待你也照这样的心智，做完全人的心智做到，期待。只是神知道他的期待归期待，真正的能够落实多少，取决于人的信心，取决于人爱他的心智。对，神都知道，他不是不发怒，他是不轻易发怒啊。对人的容忍啊，宽容。好的，那接下来有疑问吗？到这时候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从15节读到2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17章15节到22节，谢谢。没有，我来。
我来读。
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乃不可再叫撒乃，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你建立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阿们。
阿们。好。嗯。神跟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有二十二节，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神真正的有向亚伯兰用应该是人的外观向亚伯兰显现。对，一定有的，要不然不会有二十二节。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就神在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选择，这是神的主权，他选择用人的外表跟亚伯兰讲话。啊，对。那更往下走的话，另外 有其他的机会，有那么几次，对。好。那不过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在这里做文章，这个对你看懂就好，你不需要在这里做文章，对你不要期待哪一天哦，主啊，你在我房间里面用你的脸向我显现，对，不需要有这种期待，不需要有这种祷告，对啊，当然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是神的权柄，那你真的就像亚伯拉罕，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爱主啊。哇，那蒙神纪念啊，是啊，大家都羡慕啊，对啊。那不过你真的有那么单纯吗？那我是有自知之明啊，对啊，我没有那么单纯，对对，心里复杂的很啊，对啊，所以我不会再想那一块，我也鼓励你不要往那块去想哦，我们不配，对啊。好，那从十五节来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名字代表一个人的主权，你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代表了你这个人的特质，你代表你这个人最重要的价值，你的名字就等于你啊，对。那神改了他的名字啥意思啊？不一样的价值了，对，不一样的身份了，是神改他的名字啊，意味着你跟原来的你不一样了，你在神眼中不一样，对，对，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当然你可以往下钻，撒来的意思，名字的意思都有意思的哈，是怎么样，神给他取名叫撒拉，有这个字的意思，当然神有那个意思的用意哈，那个字意思的用意，不过这边神没有挖的那么深，跟你讲那么清楚，那也知，就是你知道碰一下就好了，点一下就好了，不需要往下发挥了。有神帮撒来改名字，神帮亚伯兰改名字。你从此因着在这个约里头，你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啊，好，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撒拉哈，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从神直接对亚伯拉罕已经改了名了哈，跟他讲出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到，在神的眼光当中，妻子有妻子的角色扮演，妻子有妻子得祝福的地位， 啊，从所以才有这一段话嘛，对。撒拉会从你亚伯拉罕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撒拉，撒拉也要做多国之母，不是只有多国之父，不是只有亚伯拉罕，靠你亚伯拉罕你自己生不出来的，一定有妻子顺服你配合你，对，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他也会有他的福分，在神面前的福分。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丈夫同胞啊，妻子永远是附属于丈夫的状态，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上帝，做丈夫的在人世间有做丈夫的职分，做妻子的在人间有做妻子的职分，就好像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耶稣最后奖赏的不会因为你五千两赚到五千两就给你多一点奖赏，两千两的那一个赚两千两就少一点奖赏，不会的，耶稣的奖赏都是这样，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嘛，对啊，你要跟我一同做事。所以神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做丈夫与做妻子的角色就是在人世间这段时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对，是角色扮演问题。而以后得奖赏的部分不会因为哦，你永远的一辈子你做完丈夫之后哈，死里复活身体，你还是丈夫，你还是妻子的头，没了，没那回事了，抱歉。在那个时候，对啊，耶稣说了，那不娶也不嫁。换句话来说，在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婚姻的这种关系，也就没有了一个家，这个做丈夫是头的这件事情了，没有了。那神真的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女人不是永远在男人的脚底下被踩着，这样不是这种意思，而是各自扮演应当扮演的各自的角色。所以你这一辈子，我们这边姐妹就绝大部分是姐妹，对，你姐妹扮演完你这人世间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角色以后，对啊，你的眼光真的要放在那个荣耀不衰残的产基业那里哈，对啊，对，你会比较好受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姐妹呢？因为弟兄对信仰没什么兴趣嘛，有兴趣的弟兄不多啊。那同样的，在神面前得的奖赏也不多啊。那姐妹呢？我们大部分在这边受装备的姐妹，大部分自己是这个，在丈夫面前就为了主的缘故，你忍气吞声了几年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一节，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是徒然的，神要纪念的啊，神会纪念的，你放心。所以我们姐妹吧，大部分我们现在中国教会大部分呢，把眼光放在那个永不衰残的基业，真的是抱着那个应许来面对你现在不太好啊，这个走信仰道路的人生，对，这是大实话，对，啊，对你是好的，对你是好的，不是只是拿宗教来忽悠你的想法，不是，那是因为那是真实的哈，所以我要赐福给撒拉，撒拉也要做多国之母，跟亚伯拉罕是匹配的，对。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神的应许在这哈。好，十七节，有疑问吗？到这里没有疑问哈。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够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他心里啊，哎， 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你能够想到吗？那个这个耶和华神用人的生命形式，就是现在在亚伯拉罕面前了。对啊，亚伯拉罕俯伏就跪在地上趴着，对，没有朝着神呢，就是这个心里就在喜笑。他是正常人，他也会有他的想法的。上帝啊，你跟我讲笑话是不是啊？很好笑，他真的在笑。对啊，活生生的这样啊。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啥意思啊？我现在唯一一个真正的儿子就是个以实玛利，像假生的。对啊，你曾经应许我要堕入海沙，就是他。这是亚伯拉罕心里自然而然的认定嘛？对啊，况且那一件事情之后，夏甲这个生了孩子，然后这个把孩子养大的过程，上帝也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哦，你这是神，这是人的意思啊，你不知道神的意思，不好好等啊。”神没有这样讲啊。对啊，这是我们后来的人圣经读半懂一的这个一懂一半。那个时候就哇就开始发挥了，对，圣经本身没有这样讲，它有一个心理的脉络的，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他，对啊，对啊，我已经有这样一个以实玛利的儿子，很感恩了，对啊，结果现在神忽然说，从你生不出来的老婆身上，原配夫人身上要生一个儿子，哦，他觉得很好笑。对啊，对，对，他很清楚啊，自己太太月经什么时候停的很清楚啦，我都100岁了，太太90岁了，还能生吗？心里觉得开玩笑啊，好笑耶。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是由衷的信哦，由衷从心里发出来的，对啊。在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心里的认定就是神透过夏甲让他有孩子，他是这样认定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心里喜笑，这代表他没有任何的，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他接受了莎拉生不出孩子的事实，所以也没有其他的多想了，以实玛利就是神赐给我的后裔。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讲神跟主动跟他显现讲这段话，对，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名字都取好了，喜笑，好开心哦，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立的约，大国之约，跟你亚伯兰，在你当亚伯兰的时候跟你立的那个约，跟你讲过的这一切应许都要实现在你这个儿子以撒身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要与他坚定所立，与你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给你的应许全部打包都给以撒，就是这个意思，只要跟你亚伯拉罕所立过所有的这些应许，所有的约，全部打包，要包在以撒身上。啊，来，做，又来了，他后裔永远的约，他后裔，以撒的后裔。所以，你细细的看，神立约的对象是谁？有仪式的去强调的那个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是谁？亚伯拉罕，不是以实玛利，而是以撒。那对以实玛利有没有交代？有祝福的交代，只是没有到立约那个地步。对照刚才有没有跟以实玛利、哦、不是，对对对，给以实玛利的应许在20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他，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必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 有没有跟以实玛利的后代立约？有没有？约。他应许以实玛利成为大国，应许以实玛利会生十二个族长。可是这个大国，这个十二个族长有没有跟神立约？神在立约的计划当中没有放这一块，独独对以撒和以撒的后代立约，就强调跟神是有约定的，有那个约的。好，有什么差别？有跟他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就亚伯拉罕还没生啊，生了以撒之后，跟以撒的后代有立约，跟以实玛利的后代有应许，却是没有立约。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立约这个动作啊，神所应许的他都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从所应许的内容的功效来说，有没有立约其实是没差别的。我讲功效，所应许那些实现的那个功效，有没有立约是没差别。可是为什么神那么强调有这个立约呢？甚至这个强调一直强调到什么时候？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往下到摩西，然后再往下到大卫，再往下，透过耶利米，透过以西结来告诉以色列那些渔民，被掳巴比伦的渔民有那个约，等候那个约。然后呢，然后他们等了等了，那个约的实现的时候，那个约越来越清晰了，不只是做完全人，如何成为那个完全人，你有一个效法的模这个效法的模样，不再只是透过律法来想什么是完全人，而且那个律法完全成全在耶稣这个人身上，越来越清晰。好，立约，立约跟应许的差别就是什么？我们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立约太重要了，因为神告诉从亚伯兰变亚伯拉罕，然后一连串一直到耶稣基督，然后那个立，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的脉络。神真的要跟你强调的这个叫罪得赦免的救赎之约，然后因为这个救赎之约，那个约救赎之约不是只有决志祷告那个时刻而已啊，这个救赎之约指的是后来你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那个救赎之约是一直到新天新地，你有份能够得着天上的那永不衰残的基业的约。你说重不重要？约这个字贯穿整本圣经啊。然后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跟他？因为他，对，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他信。那个信啊，在这个约上面，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强调这两个字，信约啊，从这里出发，当然不是全部哈，全部展现出来了是什么？你信，因着信而进到跟着神这个约里面，展现出来你是你跟神，神跟你中间的关系的爱，那个是真正的展现出来的。因着爱，因着神爱我，因着我爱神，而展现出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做完全人，所展现出来你这个人生命当中有神的荣耀，心甘乐意，愿意被神的荣耀所光照，愿意反射出在你透过你的生命反射出神的荣耀。 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所以立约不只是应许，因为神要透过立约这个动作，他要继续显明他伟大而丰盛而慈爱的心意。约，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牧师好，
请说。
这里讲到那个割礼的话，那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也是行割礼的吗？
是的。
那他就是，只是就说是那个，不是说跟那个以撒一样，以撒是跟那个，是立约的，神跟他的后代立约的。那这里做跟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受割礼的话，只是让看到就是那个亚伯兰，就是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就是有没有愿意顺服。这两个不一样哦，
应该说跟以实玛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对啊，就想到这里受割礼，好像在那个以实玛利身上就没什么意义了。
是的，那个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事实。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要问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刻意要有这样一个对照，他的用意是什么？这个是要问的。对，哎，我们全天下的人有多少能够活在神的应许之约呢？那太多太多人没有在约里面了，在约里面的比没有在约里面的啊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啊，甚至你看到的，你周遭的基督徒们在教会里面的，真正有在这个约里面的也应该不算多啊。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吗？你把它当一个这个临时问问、抱抱耶稣的脚的宗教，还是你把它当真诚是成为一个人生的信仰，然后你爱神，这是有差别的。对，所以要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刻意在这边摆这样一个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差别待遇？其实就回到约跟另外一个字信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神要强调的，强调什么？你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你相信神的应许，走出来的人生道路，在神的眼光当中，跟你瞎蒙啊打滚，用人的方式搞出来你这一个好像那么风花雪月的人生，价值是不一样的。神的眼光看的价值不一样。你看重是神，因为神的国给你的应许，你因为爱神、爱神的国而承受那个应许，为了这个应许而决定你人生的具体落实的话，你这一辈子人生，不管你怎么走，走到哪个境地，注定是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里头，因为你是抓着应许走的。你不像罗德，你不像这边的以实玛利，因为它不是从信而来的产物，它是用人自己的方法。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在这一块，就是他们有这个操作的时候，要把以实玛利生下来这个操作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那神也没有启示那么多。可是到以撒的时候就不一样，对啊，99岁到100岁这中间有一个等候过程。这个等候过程啊，这个过程是出现在两个，一个是垂垂老矣的人，另外一个90岁了，那个月经不知道停了几年的人， 他们有一个生孩子的过程的，你相不相信？对，这个等候过程，这因着相信，因着神的应许而等候那个应许，那个过程是神纪念的。对，就是这样的见证摆在人世间，我们周遭的人才有机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信啊。你是基督徒，你活在你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基督，不是基督徒的这旁边的邻居啊、朋友啊、同事旁边，人家如何看到神是真的？不就是你这个基督徒因着应许而走你人生道路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神是真的的时候吗？所以这两个案例，以实玛利跟以撒啊，这两个孩子生下来，神要做的差别待遇，神要做的那个见证就在这里了。因着信，信什么？信神的应许，不是你自己像吃饺子老虎这样当当当当盲目信我手气会好，信我今年压岁钱你们全部都被我赢过来，那个是迷信，这是乱信啊。对，你信神，曾经在神上课的时候也好，学圣经的时候也好，就那一节圣经原则你听懂了，你知道这是神应许你的，你听明白了，原来神要我这个人生这个阶段就是在等这句话实现。你抓着这句话，然后这个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抓着这句话，我就走在神的这句话的旨意里头。那就是神要帮助我们基督徒成长过来的。从看着环境，哦，环境不顺利，钱赚不到了，就水面上走也走不过去了，就掉下去了，主啊救我！从这种状态变成是你就是盯着那一句神的话，你就盯着这些神的曾经给你的应许。虽然现在环境不怎么样，可能是极其不顺利，可是我坚定，因为神的应许是这个，神就会带着你走。对，神要兴起的就是这样的人啊。你有那个认定，照神的心意那种认定而活着啊，这样的人他生命就不会那个太出格啊，不至于犯大罪，因为他心里面对神的话有那个认定的心，可能会跌倒，可是不至于全身扑倒，神保证用他的恩手托住这样的人。好，戴姐妹有没有回应你了？是戴姐妹问的吧？
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把麦关了。
我刚才说
是我问的。Okay. 对，我昨天就想到嘛，昨天那个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提到那个基法嘛，彼得他去安提阿的时候的那个保罗就责备他嘛，说就是让外邦人信的人也要受割礼嘛。然后就想到就是那个保罗就说到就是。因着信嘛，不是说不在乎疑问，只在乎信嘛。所以我想到就这里开始你没有解释的时候，我以为是受割礼是为了那个预备耶稣基督是生在律法之下的，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受割礼，因为就是神的被神分辨出来的嘛，受了割礼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明白了，就不是说受割礼你才是那个神预备的，神拣选的，是因着信你才那个受神的应许。这里也的应许也是给那个以撒的应许，不是在乎那个割礼。
这个我回答您的时候没有放那个概念，没有放那罗马书的概念在里头，我这是你自己想
的。我知道。我就想到这个割礼嘛，开始我以为是受割礼是 是神给应许受割礼的人，就神的神的那个应许啊，就是神的后裔是要受割礼的。但是这里讲到就不是嘛，因为以实玛利也受割礼了嘛，对吧？他的后子孙后代也是受割礼了嘛，那应许不是给他的，立约不是给他坚定的这种立约嘛，他约是跟以撒立的约嘛，所以不在乎割礼，只在乎信。
是的，谢谢戴姐妹。不过戴姐妹这个、你现在回应也刚好回答一个问题，因为你只看这一段的话，哈哈，神啊，你就是不公平。你看我扮演魔鬼撒旦很像哦，神你不公平，你看你就明显的就是袒护以撒，还没生呢，已经有应许了。你看，对啊，以实玛利那虽然给他十二个族长还成为大国，可是就没有那个约的应许。你看看神你就不公平。所以刚好我们戴姐妹后面讲这一段，对她的回应就刚好补起来了，不能这样讲神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你整本圣经学通了以后，你不是只是停留在创世纪的观点而已了，你整本圣经学通了的话，你知道这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强调的是就启示的过程，而启示的终极要神要告诉你的启示指什么？你的信。换句话来说，你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我几千代之后，你信耶稣基督为你赎罪，你有没有进到约里面啦、啊？你进到约里面，你懂意思了吗？我们华人同胞们。有哪几家人生下来小孩第八天就行受割礼啊？没有任何一家，抱歉。为什么后来会割包皮？因为产生问题了，不好清洁，诸如此类的。对啊，发炎了，小孩子赶快带去、哦、把包皮割了。谁为了上帝来做这事啊？没有一个都没有。哎，可是呢，所以经文里面讲到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对照。终极的启示不是要跟你讲哦，你看看这个神就是偏袒以撒，就是嫌弃以实玛利，你不能做这样的结论啊，因为做这样结论的人是圣经没有读懂啊，没读通啊。可是你读通了，你知道这只是一个启示的过程，让我们学习榜样的过程。那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你相信，你对神的应许那个相信那个心，神就纪念。对，尤其是对救恩的启示，救恩的相信，救恩的应许，罪得赦免，在神里面你有份，在神国里面有份，这一块就不分主义的。所以你不能说哦，神就是偏袒以撒，不，这个就是看不上以实玛利。没有，他们有他们阶段性的角色扮演的功能，神要透过那个功能讲话。最终的重点要提到是那个信，
但是信克隆完又不能就玩下去，这那利亚，
神宝贵那个信。好，有疑问吗？
老师，我想在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请说，
那是。亚伯拉罕撒拉他们那个时候也信神，但是他们还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嘛，只是相信神，不知道神怎样给他的应许。然后那个时候的那种遗传就借着使女撒拉出的这个主意，借着使女就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最高的那种理解，对神的心意不理解，生出来的孩子以为就是神的祝福了，所以亚伯拉罕也有这种心态嘛，就你他那时候有一个都以为是神赐福他的，就是我们人的有限确实不能理解神那伟大的计划，然后也看见神对我们人的忍耐和包容，他体谅我们的软弱，
最后那个也看见了，这是神的主权哈，他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后面的那些经文就有亚，神也让亚伯拉罕和撒来经历了我们人的软弱，确实是，然后等待的过程中给他的应许，撒来给亚伯拉罕还不相信嘛，他都觉得他们这么大的岁数了根本就生不出来了，神的作为就出来了。在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需要在这些环境中操练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热心啊，还很想把人带到主面前，但是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只是尽上自己的本分，等候主那奇妙的作为。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哈，神还是很恩待以实玛利的，他也纪念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他没有拣选以实玛利，但是他对以实玛利也是因着亚伯拉罕给他祝福的。就这样理解可以吗，老师？
很好啊，很好。我挑不出毛病，
好
很好。
好，我们现在如果是所立的约，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新用血所立的约，我们现在要做完全人，就是要看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
是的，
他所行的这种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怎样去做人，然后借着这些古圣先贤们他们留下的话语，是神留下的话语，借着古圣先贤们他们的榜样，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确实很软弱，就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之父哈，他也是不明白神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人实在是太有限了，有时候以为自己很爱神，但是爱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领受的今天，谢谢老师。
好，谢谢分享，谢谢云姐妹。还有吗？
不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呢？就像这种受割礼跟那个摩西颁布的律法，就是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新的约里面来了嘛。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不会用这种形容词形容这些旧的约不就没有那么重要，我不会这样形容，因为耶稣有说过一句话，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啊，所以不是废去，而是成全。成全的意思是什么？以前的也很重要，后面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你能够清晰，是因为有前面的，才有所谓的后面的清晰，所以是一样重要。只是你要把那个脉络学出来。就如果我们很快的就做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释经讲道的原因。如果没有体会那个脉络的过程，我们就学不到神的宽容，我们对神的慈爱就没有办法理解。除非你跟着那个神他苦口婆心的启示的脉络走下来的过程，你这个基督徒才不会变成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你有那个耐心跟着神的脉络，那个渐进式启示的脉络，你才不会变成在神面前一下子就说这个是那个是这个是，很快的就用外貌来判断人的这种特质。所以这边这个过程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会形容的就是这些旧约的启示跟新约神要我们学习主耶稣这个榜样还有救赎都是一样重要。所以新约圣经不能说旧约圣经比较不重要，新约圣经比较重要，不能这样讲，对，是一样重要，都是神的话，神渐进式的启示。那中间这个脉络你要学通，要学明白，这是基督徒成熟了必经过程，要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那个脉络要去体会，要去抓出来，基督徒成熟的必经过程，对。
我知道耶稣基督来就是来到世上是要完全成就律法的嘛，因为律法是不完全的嘛，律法是只是让人知道罪， 但是没有神的爱显出来，说耶稣基督来是成全律法的，这个我刚刚其实也应该说错了，不能说没有用，就是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嘛，然后耶稣来是让我们就是信了，真正其实信的不是律法，是信耶稣基督，是信他的话，不是说信律法，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光信律法就没有神的爱，对，我刚可能是说的太快了，
没
这样说，这样说就有漏洞了。
很好，很好，
是，好，没有了，没有了，感谢牧师，
好，
谢谢，
感谢主。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吧，刚好十七章可以全部讲完。23节到27节，来，我来读就好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可是他这个圣经神的心意就是刻意要把它写清楚，刻意。那一天就顶多对啊，我们人的想法，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全家受了割礼，一句话讲完了，他结果讲成到23到26、27节，没有，神要强调，强调什么？亚伯拉罕对神的单纯，人的聪明啊，哦，举一反三，反应很快，什么都哦，很快就知道。神不喜欢这个，因为这样的特质带出来是人的骄傲，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神一点都不高举这个，反而讲明白了。对啊，能够举一反三这些聪明人，神像他们是隐藏起来的，隐藏，神刻意不让你知道。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很会读圣经，一下子就懂，很快啊，自己看自己学好，很快。对啊，你好，还像圣经也看了很多遍的样子，可是就是读不懂，自己不知道。对啊，因为像聪明的通达就是隐藏起来嘛，神要的是单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的智慧需要你慢慢慢慢去体会的。谁能够体会？单纯的人，像吃奶和婴孩，神就向他们显明出来。神在强调这件事情，23节到27节，看起来很笨嘛。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都行了割礼。收割礼的时候99岁，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再写一下，以实玛利13岁，是这么简单的数据谁不会算啊？哎，是你心里有很多很多你自己的话继续缠下去，然后你就看不到神的心意了。好像看懂，可是你觉得这种看懂也没意思，不是你想要的看懂，对不对？如果用神的想法，这不尽都废话吗？对啊，13岁、19岁，稍微瞄一下，我们中国人学数学很快的，一看就知道了。干嘛还这样写？就遇到这些于老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对，你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念，你自己觉得很聪明，很快的读过去，你就体会不到神的脉络。对，放慢脚步。这里面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单纯的心，所以他照着做，这个文字写出来也是要让你体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照着做，做每一件事情为神而做，所以我每一个动作都很谨慎，是为神而做。正当那日， 就显现的那一天，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有了神的命令，他就去行的，这种人叫做爱神的。对，神会爱他，耶稣还要再爱他，还要跟他显现，就是这种，就是这样的心智。正当那日，一个字一个字去体会，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一个一个来受割礼。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照神的话，因为这就是神的话的重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说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都要行割礼，他就照着做，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个叫敬畏神啊！你为神而做，没有用快快的，急急忙忙的。你一急急忙忙起来，你全部架构出来只是人的血气。忙完了以后，回头看，人生多经历一个过程而已，没有什么得着。因为我们人的焦点就在人要怎么办事嘛，办完了办好，完了完了，高兴也高兴完了，对啊，没办的没有那么好，也就没有那么好，反正就过去了，空空的。因为整件事情忙里忙外，或是不忙里不忙外，没有为神而做，都在忙自己人的世界的东西，所以到后来也就空空的了嘛，没得着嘛。除非你愿意放缓脚步，仔细的、慎重的、敬畏神的心智啊，像亚伯拉罕这样一样，对啊，对，让你自己心境上缓下脚步。你活着就是每一个时刻，就是想着照神的意思，顺着神的意思，所以没有所谓的自己急忙的部分。所以二十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那种慎重啊。所以透过这些文字的表达，要你体会到的，对啊，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他要表达就是真的照神的心意，顺从神的心意，顺从神的脚步。神的脚步那个时候做，就那个时候做。对，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面人买的，也一同受了割礼，全部的都照神的意思，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单纯。对，神喜悦的基督徒就是这种，像吃奶的婴孩，不是说无知啊，呵呵，吃奶的婴孩是有的时候某一种角度来说就是无知啊，对神的心意无知啊。可是要表达不是那个无知，而是单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神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神没有那个时间，不在那个神的时间，我就不在那神那个时间，简简单单单纯，那个敬畏神因着神的话而做事的心智就是这样单单纯纯。对，跟你表达就这件事，亚伯拉罕是这个样子的心态在跟随神的。好啊，我们今天刚好停到第17章，有没有疑问，有没有分享，有个5分钟可以让大家问问题分享。
老师好，那前面不是说是生下来第8日都要收割礼，可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到13岁，这个亚伯拉罕和他一同收割礼，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是亚伯拉罕忘了还是？
不是啦， 在这个之前神没有跟他讲那么清楚啊。第八天受割礼是这个时候才讲的嘛，所以他来不及了，呵呵，早一点讲他也早点干啊，那没有啊，不是啊，对，那个时候还没讲呢，对，所以现在正在讲了，第八天受割礼，那就赶快当天就受割礼了。为什么？因为都已经十三岁了，他自己都九十九岁了，对。
哦，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实玛利十三岁的时候神才给他讲。
啊，才跟亚伯拉罕讲，对，
还讲啊，讲了以后他就给
啊
儿子一块收割的，哦，是这样，哦，谢谢，明白。
啊，问得好，感谢主。啊，还有吗？
牧师，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以实玛利，那个约和那个应许，因为没有给以实玛利那个约嘛。就好像真的就是身有一点偏心一样，为什么把那个约给了伊撒，没有把那个约给以实玛利？
哦，问得很好。其实主要原因就是神在强调他的作为的特殊性。你信是信在他的话，他的作为上面。啊，所以那个是信的最棒的等级，你照神的话来信，所以你照神的话来信，那神给你应许实，就那个实现，就是完全的实现。你打折扣，神有时候还怜悯你，有一些东西还听你祷告。可是跟原来当初神所计划的、神所应许的，那是打了折扣之后的。对，神在透过这些案例，向后来的读圣学生现在表达这些概念。对，我告诉你啦，神给以实玛利的赐福有多大啊？你能够想的，你能够想吗？能够用在你身上吗？后代有十二个族长，你能够想吗？对，用要比较的话，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得到的福分远远超过我这个我们人能够想象的福分，非常非常大。只不过不是永恒的约。对，然而这个永恒的约，那当然了，那个以实玛利来不及了，以实玛利的后代的后代，现在的阿拉伯人们，他们只要信耶稣，他们就进到那个永恒的约了。所以我们眼光，学圣经眼光不能只是锁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有当学的功课，可是对于那个祝福，对于永恒这种看法，一定是整本圣经回头来看，才是真正神的心意。
哦，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因为看到了就是说神的主权的问题，也是给我们现在后来的人，让我们知道这两个比较，就是说一个有约的和这个有应许的没有约的这个以实玛利，让我们后来的人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约里面的，就是那个永远的那个约里面，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看到。然后就是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去评价那个时候神立约的那个应许，立约的那个约和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应许，然后让我们后来的人想到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临以后，这个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 神的约里面的，你就有那个份，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有在这个约的里面。这是给我们后来人的一个一个教训，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当学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不能去评价当时的以斯玛利和以撒的这个约，这两个时代是不同的，但是给我们后来的人的，这也就是说的那个圣经启示的这个渐进式的这个，让我们现代的人去体会，就像刚才说的亚伯拉罕那个单纯的信的神给的那个约，和以斯玛利那种应许福气。但是到耶稣时代以后，让我们现在的人看到，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在那个约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牧师？
很好，
好，谢谢牧师。
哎，于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主啊共同的都明白，主啊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约里面是有份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你将这个约给了我们，让我们只要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像亚伯拉罕一样，主啊真的有那个单纯的去信靠你的心，照着你的命令去行的，主啊你就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在这个爱的约里面。我们主啊求主求圣灵来引领我们，主啊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跌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主啊能够照着你的话语来行，也求主继续的看顾带领我们以下主日崇拜的时间，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归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也求主继续的赐福于我们这个尼西米平台，以及主啊这个平台侍奉平台的这些同工，以及我们你所使用的仆人，我们的牧师，求主你赐福，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逐日崇拜的时间恭敬的交战的圣手，求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坐在高天上的主耶稣基督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们，
阿们。谢谢，我们7分钟之后崇拜。